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总理关注法轮功人权。2013年2月19日，加拿大总理哈伯宣布在外交部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并表示法轮功信仰团体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是加拿大政府关注的问题之一。宗教自由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以推广、分析、政策开发等方式代表受到威胁的宗教信仰团体，反对宗教仇视及打压，同时在全球推广加拿大在这方面的理念。19日下午举行的发布会，有数百名来自不同信仰团体的代表参加。总理哈伯在会上宣布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负责在全世界推广宗教及信仰自由。在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而且还在增加。哈伯说，宗教信仰群体对忍让、平和及坚定的信念加强了加拿大的价值观，加拿大政府承诺捍卫宗教及信仰自由。哈伯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在中国等国发生的宗教迫害，并表示中国法轮功学员、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仍遭受打压，基督教信徒被迫走入地下。面对这些不公及暴行，加拿大不会保持沉默。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海外新年游行，法轮功队伍受欢迎。2013年2月大年期间，马来西亚、美国纽约、澳洲悉尼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当地的新年游行，向民众送上祝福。天国乐团、舞龙队、灯笼队、功法表演队，喜庆祥和的风貌受到民众的欢迎。在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受到市民好评，并被媒体报道。观众邱先生对法轮大法队伍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错，他们来我们就欢迎。很热闹，我希望每年都来。这个舞龙比较不一样，它的龙头很漂亮，看了特别吉祥。王先生则表示很有新年气氛，音乐令人很舒服，希望能再来。纽约法拉盛的很多观众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拍照摄像，并表示法轮功的队伍很壮观，提升华人形象。西方人凯特说，很棒，特别是天国乐团的演奏很激动人心，节奏协调整齐，非常好。游行队伍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自大陆的刘女士和李女士说，法轮功队伍很壮大，很好看，给中国人露了脸。大年初八，悉尼市政府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花灯巡游庆典吸引超过10万观众沿街观看。天国乐团雄壮的鼓乐，神态庄严，阵容整齐的队伍，所到之处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参加游行的张女士表示， 我学练法轮功感到太自豪了。以前我有脑血管病，医生告诉再发展下去就是脑血栓。我走路很吃力，每天特别累。但是我练了法轮功后，所有病症都消失了，精神特别好，走路生风，一点也不觉得累。不仅如此，我的道德也在升华。我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北京观众刘女士说，今天的游行队伍中，我感到最棒的就是法轮功的天国乐团，他们十分有纪律。我也有几个法轮功的朋友，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我不明白中共为什么总是迫害好人。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街上争签反迫害，我也签名了。我希望能早日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匡扶正义，福运来，保护好人，村长干啥都顺。辽宁某县一个村长，他的同学是法轮功学员，常常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村长夫妻俩声明退了党，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03年，这位同学被迫流离在外，她丈夫找到村长说，眼看年底了，你嫂子得回家过年啊。村长说，好，我和你一起去乡里派出所。村长找到派出所所长说，要是为法轮功的事儿，你们就别去我们村儿，我不欢迎你们。要是别的事儿，我欢迎你们来。该法轮功学员回家后，派出所再没去骚扰。村长夫妻以前有很重的胃病、心脏病等，保护大法弟子之后，夫妻俩身体的病都消失了。后来他不但认村长，自己还育树苗卖，别人的树苗都卖不出去，他却卖了高价。他自己也说，这几年干啥都顺。
丈夫手上瘤子不见了。中共迫害后，郑薇一如既往地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有时他和妻子说，你也给我点真相贴，我也树立点功德。郑薇晚上贴完，第二天早上还去看贴得正不正。2005年3月28日，当地市县16个警察开着5辆警车到郑薇家，偷偷跳到院子里绑架妻子的妹妹，当时妹妹昏了过去，恶警想要把人带走。郑薇质问恶警，今天妹妹要是有个好歹，你们谁也别想出了这个院儿，人家法轮功就是好吗？全世界都在练。恶警马上松了手，临走恶警让郑薇担保，他回答说，我管你那臭事儿。晚上郑薇嘱咐姐俩离开家，第二天警察来绑架，扑了个空。郑薇的手指上长了个瘤子，自从保护妻子和妻妹，并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10天后手指上的瘤子不见了，现在身体很健康。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和儿子的第二次生命。我家住河北西部山区，可算得上是幸福的一家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5年4月的一天，读初中的儿子放学后骑摩托车， 摔倒在7-8米高的桥下，当场昏迷。120急救车将儿子拉到县城医院紧急抢救，医生说脑干受伤，脑出血30毫升，而且出血量还在扩展，情况紧急，恐怕是无法抢救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顿时我软在了地上，开始抽了起来。他爸爸到急救室看看昏迷的儿子，再看看正在被抢救的我，软坐在楼梯上跟他姐说，大姐，这怎么办呀？我不能接受这现实啊。儿子从晚上10点多开始手术，3-4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心一直吊着，一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医生们就赶紧抢救。5个多小时过去了，儿子终于被推了出来，推到了监护室，时间不长就开始高烧40多度，后来就铺上冰毯，戴着冰帽，体温也不见下降。几天过去了，他一点知觉也没有。一个表弟是医院的医生，说要不回去吧，没多大希望了，几天花了3-4万元了，瞎在这里花钱。只要孩子有一口气，我们就不走，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在生死别离的痛苦中挣扎，我眼看就坚持不住了。这时候一个学大法的侄子来看我们，告诉我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管你们，孩子肯定会没事的。我就一直念，家里的弟妹们都在念，突然我有了精神了，缓过来了。我在病床上半靠着，似睡非睡的，突然眼前出现一片粉雾，粉雾里边悬着一朵莲花，转着转着变成了一个菩萨，后来又成了金黄色，放着金光，好看极了。我醒了，看到弟妹们一个个哭过的样子，原来医生通知让我们出院，说治不了了。可我特别高兴，心里也有了坚定的一念，就说师父管我们了，孩子没事了。我姐上前抱着我说，你别这样啊，你要好好的，咱孩子会没事的，你要有个不好，家里可怎么过呀。我说你以为我是在说胡话吗？真的呀。我把刚才的一幕告诉了他们。就这样，我们每天在监护室门口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认识一个大法弟子，可是不知道人家的电话和地址，可我就这么一想，就让我碰到了这位弟子，他讲了好多法轮功真相，我明白了邪党欺骗我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晚上我梦见一匹棕色的骏马跑到我家，儿子是属马的，我知道儿子回来了。第二天儿子有知觉了，眼皮能动了，这已经1.5个月过去了，但接着儿子又开始脑脓肿，脑积液混浊，这里的医院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转到了北京进行第二次开颅手术。手术当天，我的心里7上8下，一直双手合十，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保佑我们。我心里渐渐升起坚定的一念，不管发生什么，孩子肯定会没事的，有师父在管我们呢。手术后我在病床前给儿子念大法书，放师父讲法磁带。3个月过去了，儿子渐渐地清醒了，眼睛睁开了，渐渐地面无表情的他会笑了。在病房里激动的我唱起了法轮大法好，儿子得救了，我们全家人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都说法轮大法好。现在我和儿子都学大法了，儿子能自理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写这篇稿子时，当时那真实的一幕幕仍然使我百感交集，泪水不知流了多少。慈悲伟大的师父啊，用什么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您的感激。
大学教授亲身感受大法的超常。吴伟彪教授26岁取得博士学位，开始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任教。 29岁，获得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授予年轻科学家的职业奖。当年，全美只有少数人在统计学领域获得此奖。2009年，34岁的吴教授获得由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得主命名的库普曼斯计量经济学奖。吴伟彪23岁来美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我刚刚接触法轮功时，主要是觉得自己的学业很重，有个好身体特别重要。而刚刚开始练的时候，我的睡眠就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练功后，我的精神状况也好得不得了。我甚至可以在图书馆里或办公室里，能长达10多个小时精力集中地做研究，而一点不觉得疲惫。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述的能量的运动，甚至是很超长的周天，我都亲身体会到了。不难看出，吴教授今天取得的成绩和他修炼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谈到科学与修炼的关系，他说，修炼是一种超长的东西，这与我们实证科学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他举例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中，一位来自大陆的著名统计学家谈到当年他们做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他们小组收集了上千个这方面的例子，诸如透视功能等等。实验之前，觉得这些功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在做了之后，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功能的存在。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锦州恶警勒索150万，受害人致信检察院。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恶警支队长白宁等，不断绑架法轮功学员，不仅抢劫财物，还利用家属盼望亲人回家的心理勒索钱财。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来，白宁等恶警已经敲诈法轮功学员家属150多万元。家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写控告书向各级检察机构曝光白宁的罪行。控告书中写道，白宁自任锦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支队长以来，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仅2012年下半年就有41位法轮功学员被以白宁为首的锦州市公安局反邪教支队、锦州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和国宝大队等绑架。2013年1月又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在绑架过程中，白宁等大肆抢夺法轮功学员的私人财产，电脑、现金、银行卡、摩托车等，连私家车都被开走。白宁对法轮功学员家属勒索钱财金额不断攀升，从最初每人的几千，到1-2万，到5万，后来到10万，甚至10多万。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来被白宁等勒索去的钱财高达150多万元，而这些钱没有任何收据，都是白宁等私吞。自法轮功传出后，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以及净化身心的奇效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至今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支持议案信函3000多项。然而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江氏集团出于一己之私，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进行疯狂迫害。中共媒体抛出各种谎言欺骗民众，煽动仇恨，并误导人们认为法轮功是违法的。然而翻遍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大陆律师公开在法庭上指出，修炼法轮功合法，传播法轮功真相合法已成潮流。控告书说，公安机关理应依照法律来办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媒体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控告书列举了迫害者所触犯的法律条款，并要求检察院依法对此严重犯罪予以立案侦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值得深思的独特风景。过年是中国人团聚、问候和感恩的日子，在当今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代，在国际上却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数以万计的大陆和海外法轮功学员在新年佳节发出真诚的心声，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并表达诚挚的敬仰和感恩。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闪光，中共的恶毒谣言掩盖不了法轮功服役身心、服役社会的真相，更阻挡不了世界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认同。2011年10月17日上午，在瑞典王宫皇室书房内举行了2011年度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颁奖仪式。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亲自给两位获奖者颁奖，其中瓦西留斯荣获国王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表彰他这位创立公司并通过辛勤工作使公司收益不断增长的优秀创业者。荣获奖励的瓦西留斯认为，他事业的成功源于修炼法轮功。瓦西留斯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他创立的公司通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和瑞典许多中小型公司建立了电信伙伴关系，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古代有孔融让梨的故事，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中共摧毁华夏文明和传统价值观，尤其是江泽民强行迫害法轮功以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堕落成为中共官场的常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真善忍的强大道德感召力，很多有识之士也在思考，法轮功如果真像中共抹黑宣传的那样，是不可能经受住中共残酷血腥的迫害，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顶着中共的谎言宣传在国际社会广泛流传。法轮功在逆境中，在短短20年内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这是奇迹，也是中国人的骄傲，更值得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们深思。
珍惜生命。那天办公室里闲聊，同事转述报纸上登的一件事，一对恋人在情人节那天发生了小矛盾，一口气咽不下，女孩首先跳楼，男孩紧跟着也跳楼，双双丧命。为了一点小事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多不值得呀，大家议论纷纷。我也插嘴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每个人都无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呀。世界上所有正的信仰都告诉人不能自杀，自杀是有罪的。11年前我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在我怀孕快要生产之际，企业破产，丈夫出轨，家里连我生孩子的钱都被丈夫用在了别的地方。在我快要生的前几天，丈夫又找了个茬，把我从家里撵了出去。此时我一无所有，因为当时全国大量国有企业破产，父母也是工人，他们的境况也无法接济我，当时真是极度无望。在里外都没有路的情况下，我曾经想结束生命一了百了。回想当年大批国有企业倒闭，不是有许多人因为下岗后生活的巨变而选择自杀的吗？报纸上也经常登，当时我如果选择自杀，那真的就是一尸两命啊。 正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一遍遍地出现在脑海。修炼的人不能自杀，自杀是有罪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不能违背大法，我选择了坚强地活下来。我本来是初中文化，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边打工边学习，拿到了大专和本科文凭。接着我又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职业资格考试，虽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却以地区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从此有了不错的职业和收入。法轮大法重塑了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一个能够直面困难、坚强和光明的人。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月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论是李白还是苏东坡，望着碧空中朗朗的皓月，古往今来红尘中的世人，都曾发出过无尽的感慨与忧思。然而明月虽独守苍穹，却从不随世事兴衰而悲喜，也未因自身盈亏而忧乐。历尽风雨，遍阅沧桑，千秋伊始，终是一身光华抛洒大地。明月的气节与心智让我感佩，也使我思索。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人信神向善的本性就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礼物。四季有春秋的交替，草木也有自身的荣枯，很少能有事物拥有永恒的完美。然而人纯良的本性，经过世俗利欲和人生时光的琢磨，却可以如钻石那样晶莹剔透，纵然历经长久岁月的洗礼，仍然会散发出耀眼的光彩。这就是人善良天性的无价与珍贵。当人紧守住自己信神向善的本性，就会得到上天的悲悯与恩赐，就像诺亚那样，守着自己对神虔诚的善念始终如一，得到的是在灾难面前神赐予的生命永恒的美好。朋友，历史的轮回何其相似，当真善忍的光辉再次普照这轻微的末世，你可听到了神慈悲的呼唤。请你也遵从自己纯良的本心，回归对佛法真理虔诚的感恩与赞颂吧，因为那就是你等待已久的，它将给予你生命永远的光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